全球这一刻。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ba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咱们老外看点今天开始新的话题以前呢，咱们先就着上一期老外看点来说一下。上一期老外看点的那个主题呢是书写笔记，其中呢咱们提到了阿拉伯中国书法，说在阿拉伯世界相当的有名，因为我们是广播，可能无法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感官认知。这样咱们今天呢再有请加里布和约瑟夫再补充几句，让我们脑海中形成一个所谓的画面，来了解一下，感知这个阿拉伯中国书法到底特别在哪儿，特殊在哪儿。那天话题当中是加里布你先提出来的这一点，叫 Sini 是吧，简称中国，它的全称是阿拉伯中国书法，它的特殊之处在哪儿？
那它的这个特点呢，我觉得是包容性。另外一个呢，以前这个阿拉伯字呢只是只写个字啊，好看的字，那他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阿拉伯中文书法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画这种叫牡丹画，或者是这种竹子啊，包括就是说出个太阳，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画呀什么的，对吧？就比如说这种梅花啊，梅花，对吧？那现在这个阿拉伯中国书法呢，就上面写一点阿拉伯字，或者是这个字把这个字改编成。类似于像个牡丹花啊，像个牡丹花，
明白？
那这种做法是在阿拉伯世界里面是属于一个，
这里边加入了花草树木的这样的元素。
哎，对，这个元素啊，这个在阿拉伯世界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我们这个南亚、东南亚啊这些地方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原来，
这是一种创新啊，也是一种包容性。
就是它的魅力点，是跟加里波说的，其实也到位了。因为阿拉伯语是阿拉伯字母，是28个字母，所以你书法的时候，你会想怎么把这些字母，会变成一张画一样的，就是跟一个图片一样的。因为它是个本来是个字母，所以呢要变化，要进行很多的变化，才能看出来是一张图片，很像一个太，比如说老虎啊，或者等等其他的动物啊，或者骆驼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单词变成一个骆驼一样的，但是它其实一个单词。还有其实里面都是个字母，那你说这个水平是很高的。那么你把这个阿拉伯语的这些字母加上中国的这些字加的在一起，不是更加美丽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几千年的两个很美丽的很博大精深的文化混搭在一起，会出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效果。
所以说这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能，背后我相信有很深厚的艺术文学功底在后面来支撑着，才能写出一笔好的阿拉伯中国书法，对吧？好，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好的理解咱们所说的这个 Sini， 我们上一期话题所提到的这个事情。那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公共交通和城市整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久前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显示，公共交通的便利性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其对城市的整体满意度。据了解，共有来自欧洲83座城市的 7.1 万人参与了本次报道调查，调查从多个维度展示了人们对欧洲各座城市的公共交通满意程度。从地域上看，北欧和西欧国家的民众对公共交通满意程度较高，而欧洲南部较低。从城市来看，奥地利维也纳满意度高达 91%， 而意大利罗马首都仅为 29%。 从交通费用来看， 62% 的伦敦人、 81% 的柏林人和 66% 的巴黎人认为本地的公共交通费用是合理。那你看这个新闻开宗明义说到了生活质量，说到了一个人对自己所居住城市的一个整体满意度。那正好两位来 评价一下自己所在的中国城市，你们每天乘坐的公共交通系统感受如何？那本国的公共交通又有什么特点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和中国相比的话？
我觉得我的青年都是在北京地铁过的，我基本上
你说清楚是上学和上班都是七年通过地铁度过的，
你都是真的是，
否则大家会以为你住在地铁上七年。
我真的类似于一个住在地铁上，因为我很早起床，然后出发。
嗯，
我住的地方离的医院是有点距离，包括之前的实习的医院的等等的，所以北京是很大的。不管你住哪，你还是得坐个公交才能到你的工作的或者学习的单位。那我基本上我每天准备3到4个小时的地铁来回。这是每天的至少3到4个小时。我现在基本上北京的那么多的地铁线，我基本上都坐过，所以我认为我是个真的地铁人。这些年在北京，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电话、大部分的学习，有时候我考试刷题都是在地铁，在这个来回的路上，就是准备考试、复习一些内容啊，准备一些工作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地铁，还有很多的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就
是
坐
地
铁之后才开始，因为习惯了。现在有时候我回家，我不想思考任何多问题，我想好好的休息。然后我会想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呢？我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去思考问题，那就在地铁。
对，你在北京的生活品质的组成部分，如果是100%的话，你觉得这个公交地铁线对你来讲，它的组成比例有多少？
啊，我觉得应该30%。
哦，30%，
30%。
嗯哼。
其实刚才尤师傅这么说，我也是想起来，确实，而且刚好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呢，武汉呢，它这里不仅是地铁，我们这里还有个 BRT。
嗯，
这个 BRT 呢是里面空间非常大，那有时候呢，我还发现它还有个什么呢？它挺浪漫的啊。
哦，浪漫。
因为我对，有几次因为我有时候上课下课呢坐 BRT 比较方便，那有时候就比如说现在最后一节课上晚了。上完了以后呢，坐个 BRT 回来，有几次发现回来的时候下雨，下雨的时候呢，我就故意就不下车，到了我的这个该下的站，我也不下，多走一会儿。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呢，它玻璃是很干净的，而且很大，那个车的这个设计也蛮好看，
嗯
啊，你就从这个就是下雨呀、啊，外面看到这个一个实时的世界啊，大家都是忙着啊，在里面呢，城市的现在城市绿化也蛮多，所以这种下雨的时候呢，你的确会有个那种。都是浪漫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武汉这边呢，可能还有一个交通工具，你们这边没有，也可以是全世界都没有，就是我们是瓜式的轻轨啊，它是全玻璃的。
在社交媒体、
啊，
尤其是海外的社交媒体上，很多的海外博主都在拍这个挂在天空上的这个、
啊。我是第一个外籍人拍这个的，他开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进去的。它这个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它下面呢是就刚才我说这个武汉的这个绿化呀，它下面呢是刚好是有一些这种这个九峰山呐、啊、什么的，就是绿化比较高的、比较浓的一些点。然后呢，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破坏下面的这种生态环境。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野鸭子。那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也是一种放松的一种模式，交通工具，就说这里的交通工具的定义就有点变化了。交通工具就是刚才我听尤师傅说，他喜欢在这个交通工具里面
思考
问
题，嗯，
啊，这就是定义在变啊。交通工具就刚才你说这个伦敦的62%的伦敦人，这个
他们是对费用是否合理且可负担来表示满意。
那对，但是呢，现在就比如说这个 BRT 啊。BRT 现在给我带过来的价值并不是说这一2块钱人民币的价值，就比如说那天我很累啊，下课以后呢坐个 BRT 发现哎，雨天的武汉还这么漂亮，那这个时候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的，这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其他的国家他享受不到的。我们在武汉中间还有长江嘛，长江上面也有交通工具的，过长江的轮渡啊，过长江的轮渡是我前段时间就是说看到一个小博主，他和他女朋友结婚了，然后他们在那个上面去结婚，为什么在那上面结婚呢？因为他们是这个上面碰头的。那的确是，就是刚才我说浪漫，那你们两位可能不相信啊，这有可能是浪漫的，那确实浪漫的。
哎，前面你一直在听这个 BRT 啊，可能一些朋友从来没有坐过 BRT。BRT 车辆呢，是指运行于快速公交线路上的公交车，具有专用的上下车站台和行驶车道，也被称作地面上的地铁系统，因为它是跟其他的道路完全隔开封闭的。在北京也有一些线路是 BRT 车辆的，但是不管怎样，其实二位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我压根就不想问了。我本来准备的第二个问题是公共交通的便利性，新闻当中说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竟然影响到其对城市的整体满意度。二位如何理解生活质量和城市满意度？前面二位所说的讲述的这些感受和故事，我觉得已经充分说明公共交通它的成熟度，或者说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城市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工作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我们中国呢，在公共交通方面一直在不断的发力，现在提到这个公交优先啊什么的，我们一直认为公共交通它属于公共产品，因此它必须得是干净整洁大家可负担的。也许现在大家有很多的其他的出行交通工具，共享单车、网约车、私家车，还有其他等等等等的。在未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低空飞行器，是吧？也许将来也会变为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一直，至少从政府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公共产品，那就是人人可及的，人人可触的。巧不巧，今天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随便翻了一本杂志，指着现在很多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是怎么去居住。公共交通我后来觉得后边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他们花5000块钱的房租在北京的望京那边去上班，在北京的望京那片区域呢，每月5000块钱你租的是一个很平常甚至老旧的小区，一个一居，5000块钱。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花5000块钱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在顺义那边去租房，在顺义那边5000块钱可以租一个次新房，而且是两居。那大家会说，如果你在望京或者望京的周边上班，你不觉得远吗？顺义。但是别忘了，现在那边有一条地铁线15号线，从所居住的地方再到望京只需要花费23分钟或25分钟，但是你的生活品质，包括你在北京这么大的一城市来回的这种通勤的时间只最多花1小时，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种高性价比了。所以我突然在想，这样的一个地铁站也好，或者说一个公交车站，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站点，它更是人群聚集生活的集散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公共产品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们持之以恒的一直贯彻下来的，必须要让公共交通是大家人人可触及，而且不仅可触及，是可舒服的去乘坐的触及。
对，刚才您这么讲的，我就明确感觉到这就是制度对老百姓的一种福利，一种照顾啊。曾经在武汉也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离这个公交车站比较近啊。我自己记得曾经我们武汉这边呢有3个区，武昌区、汉口区和汉阳。以前从武昌跑到汉口的时候呢，那时候那种老师还有个说法，就哎早点出门，早点出门，这太远了。那现在这个说法跟别人讲，别人会觉得很可笑的。想什么时候出发都可以的，这也是就是那种制度，就是说通过它的一些规划，通过技术设置的改善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欧洲大城市里面每天这个交通上面是浪费800亿欧元的，这个就是它浪费的时间结合起来是800亿欧元。那中国这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刚才你说这个15分钟的券儿，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果你说觉得好，我这里没有地铁，你可能会有 BRT， 如果你说没有 BRT， 你可能用很好的公交车，或者是还可能甚至还有船。那就是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这种规划的美丽。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什么叫规划的美丽，它为人，就是我们经常说以老百姓为中心，那以老百姓为中心你是怎么表达出来，通过你的这种计划，通过这个规划，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这些，就刚才这就讲的是很好的案例，这是应该是很值得学习。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我突然在想，就是公共交通它的一个发达程度，包括它的整洁程度，对外来的游客第一次来也好，还是久居这座城市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很舒心的经历。 或者说一个感受。
对，
而且我现在发觉在北京，应当也是包括像上海或者武汉这些城市，这种迷你巴士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前面我提到了，现在这边就是一刻钟生活圈嘛，那大家出门其实一刻钟或者半小时，这个距离严格来说也不远的，除非你想锻炼身体，否则也要走一阵儿。所以现在经常看到一些，像毛细血管这样的这种微型巴士或者小中巴，也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就是那种 minibus 公交车。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把这种微循环的公交线路或者系统完全的搭建起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可以更加的满足大家出行的需要嘛。
没错。
那约瑟夫在约旦那边的公交系统有什么特点没有？和中国相比？
我觉得跟中国的，我说的跟北京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的公交啊，一般都是靠大巴，我们没有地铁。首先，我们没有地铁，也没有内部的，就是国家类的火车或者高铁，这些都还没有。约旦一般是靠自己开车的，一般都是自己开车的，上下班。另外一个是也是打车，还有大巴。可能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大巴嘛。大巴的特点是在哪呢？它是没有一定的、没有固定的车站，它随时可以停，随时可以出发。
招手上车，
没错，
招手下车，
对，你就是站立的位置吧，你等着公交来，然后你看看这写了什么字儿，那到哪一些地方，然后你可以给他站个手啊，然后他就停了，然后你就上车，然后你想在哪里下，你提前跟他说一下，我在那个红绿灯那边的下车，他就会让你下车。
师傅停停，那有没有这种你这个100米200米之前刚上车，然后我就出现了，我又让他停，或者你刚下车我过200米我再下车，这样交通的、公共交通的这个行驶效率会大大的减低呀、
确实没错。其实在约旦这是公共交通啊，他们算是那个社交活动的地方，
社交
很多人会很多人会选择去社交，就是你上了公交啊，可能人不多啊，你完全那个司机会跟你开始跟你聊，你可能要聊一条路上，还有可能你跟周围的人都聊，你想去哪里？我正好也是那边，你去办什么物啊？你学什么？你工作做什么工作了？然后自己听到你们在聊话，他也跟你们参与，基本上你跟你聊一条路上，阿拉伯人非常喜欢聊。我来中国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准备坐大巴，我没有站那个车站，我是离得太远，有点距离。然后我生气了，怎么大巴都不理我了？他怎么不停啊？我一直就他没看到我吗？不可能，一直在助手、
我估计出租车司机还生气呢，你一直招手却不上车干什么？
对，我这一直叫车人家都没停，然后我在那里争了半天，我看了很多的公交车一个都不停来，我就生气了，我说我算了，我打个车，他们都不让我上就不让上吧。后面又发现他有一定的地方，
对，我们有公交车站呢。
对，有车站呢、约旦根本没有这个车站。
孟加拉国呢是有轻轨，曾经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孟加拉国的这个堵车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轻轨是我们不得不要的啊，必须要的。但是轻轨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车辆不多，所以有时候呢要等很长时间的。那我们的这个城市内的公交车，公共交通系统里面，公交车是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交通工具。以前是跟那个刚才尤师傅说的随便停，但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到处都是堵车，它本身就停着走，
就自己开门自助上车吧。
他现在是政府改了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能随便拉人也随便下、到了车站你才能会下啊，如果别人哪怕是堵车别人不能下。
对，
那虽然是稍微有点规范，但是整体的来说呢是还是不够规范。然后大量的这个公共汽车这个大巴呀是非常非常老，已经老化了，就是国内很多博主去孟加拉国专门拍这个东西啊，就是非常老的，就是老的要命。那这种车上面呢，就是刚才你说尤师傅说它上面写是几号路啊什么的，我们那边是以数字写的几号路啊，一般的人都会知道的，但是呢就是外地来的他可能不知道，所以车里面呢这个司机还有个助手
啊，
他的一个小助手，这个小伙子呢会喊人，喊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类似就刚才就是有时候说有点简单的寒暄啊，他说大妈你怎么今天还没来呢，快点快点快点，我们车要走了，后面有个位置啊，赶紧过来。就是我们很多这种电影里面呢，很多笑话里面呢有这个司机的小助手啊，对，一般司机我们的司机不怎么，司机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不怎么那种爱讲话的，但他这个小助手呢一般都会选那种灵活的小伙子啊，这小伙子是嘴很厉害的，他就跟那个大马快点过来啊，我们这后面有个位置刚好是给你留的呀，你再不来这就没有了，就这种啊。然后他也
是表演型人格，
有点表演型的啊。嗯，小助手还有个工作是什么呢？工作就是说有时候就是那种车费，因为我们这个车费是公共车里面的，
他更像是售票员对吧？
售票员
查票卖票，
就是对。
因为让我想起来，我们那边其实很多打板也是这个系统，其实费用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那里这也叫现金。他没有这个卖票的这个事情，但是他的费用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去什么距离哪个地方，你是还是那笔钱，
统一票价，
对，然后呢，那个小助手确实有，确实有，
你们那边也有，
也有，稍微大一点的大巴可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但是稍微一点的大巴，就是室内的那种，还是有小助手。他就说，我觉得他的工作，这是刚刚加利波说的，他是跟很灵活，他的嘴巴很利索。他是非常会讲话的他背下来的所有的地方他知道在哪下在哪上，他会给你主动的给你问问，哎，你去哪里工作，我知道你每天都跟我们一起，你昨天怎么没来啊，是不是坐其他国家了，那不应该了兄弟，我们对你满意服务不满意。
我插一嘴啊，他们之所以这个口才如此之好，最关键的是不是跟人拉好关系然后应该买票，
对对，然后后面还是缴费的，
这是一个最终目的，
很开心的很开心的给他缴费应该是缴费。
所以啊，将来咱们出国旅游啊，尝试一下他们的地铁或者说公共交通系统，应该也是蛮好玩的。但是我现在特别的有一种冲动和渴望去约旦以及孟加拉国感受一下那个公交车上的小助手。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M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去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鸡。